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对于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不过我想今年的复活节我相信是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是仅有的出现的状况，就是我想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的教会都没有群众聚会，没有人在今天接受这个的洗礼浸礼，可能在我们的从人的情感上来说总会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教会总是最大的一个的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在复活节也会很高兴，因为可以去有很多的捡复活蛋各样的的活动游戏各样的预备不过今年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也没有损失师母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复活蛋已经送到你们的手中的了，所以你们应该在家也可以去可以庆祝这个的去捡鸡蛋的一个的活动。虽然我们不能够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一同的来庆祝这个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如果我们无论你在哪里，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敬虔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去敬拜他来去为他的复活感恩高兴的话，我相信这个是主所喜悦的的事情今天我选了两处的经文跟大家来思考，究竟我们的主复活了带给我们是怎样的一种的盼望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Matthew chapter 28from verse 1 to 10, and, 第二处呢是启示录1章17-18 Revelation 1:17-18, 但是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第一到第十我们已经在荧幕上大家看到了，好不好？我们还是来把它读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主复活的一个的记载我们先来把这马太福音的28章1-10节我们来读一下，一起来。安息日，次日的头一日，天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到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瘟身战斗乱着，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你是那神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哪里必见我。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1章，我们单单来读这2节17-18。好，我们一起来。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了一样。他又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拿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记载了耶稣复活的哪一天所发生的一件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位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埋葬的地方，那个坟墓，他们遇见一个使者啊，这里说是天使，向他们宣告说，你们找谁呢？啊，找那个已经复活的，啊，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天使吩咐他们，叫他们回去告诉那些的门徒，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后来他们在回去要报告门徒的一个这个回去报告门徒的时候的路途当中呢，他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那无论是我们的主还是哪一位的天使啊，当他们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跟他说一样的话，不要怕，不要怕。啊，我想因为那些的妇女哈，两位的玛利亚和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因为看见这样的一个的情况，这个景象，他已经又看见耶稣基督哈，这个他们以为已经死了的他们的主耶稣，他眼前在他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啊，他们很自然的那个反应啊，就是非常的惧怕。那我们的主一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就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啊，因为耶稣我们的主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啊，他们当时的哪一种的惧怕的心情，所以耶稣立刻给他们安慰，告诉他不要怕啊。那我在想，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主在现在啊这个时刻啊，虽然众教会都没有聚会了啊，没有群众一起聚会了啊，大家都在家中，但是如果我们的主在眼前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你想他会跟我们说什么呢？我在想，在现在这个时代，耶稣也知道我们人在现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可能也会跟我们说不要怕。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正在活在一个非常危险，还是说许多不知 unknown 是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的时刻，可能随时有一个灾难会临到，会出现，可能我们随时会感染了这个病毒，可能我们随时面对不是随时了，有很多人已经失业啊，有很多人已经没有工作，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担忧，很多的惧怕。所以如果今天耶稣在今天来到我们信徒的当中，面对着我们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同样来安慰我们，不要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主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与最大的帮助。你想一想，当一个小孩他在最惧怕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无论是打雷啦、闪电啦，还是说他看见一些非常惧怕的东西，他在很害怕的时候，你想他最需要什么？我想小孩在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爸爸妈妈，然后抱着他，对他说，不要怕，我在，不要怕，不要害怕，我在。小孩子因为有父母的同在，有父母的在哪里，就给他们最大的一种的安慰，最大的一种的力量啊。虽然外面那个情况还是照样的，可能是闪电打雷，可能是很大的一些的东西，很可怕的东西出现，但是当父母抱着他说，不要怕，我在，我们在， 那个小孩就得到安慰，他就可以停下来，不再需要在哪里惧怕。马太福音28章是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发生过这样一件的事情，就是这一个称为基督的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这件发生过的一个的事实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也改变了人对生命的理解。人死而复活并不多见的事情，但也并不是单单只发生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身上。圣经记载了很多人死之后又活过来的一些的故事，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我们都读到这些的故事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上个星期提到这个的以利亚，以利亚是个伟大的先知，这个伟大的先知也曾经他面对一个已经死了的孩子，他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的徒弟以利沙啊，跟他的师父一样啊，把一个已经死了的孩子也叫他从死里面活过来啊。这旧约里面有记载死人复活的一些的故事啊，来到新约我们更不用说了啊。新约里面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也不单只能够医病赶鬼，他更曾经使一些已经死了的人复活。比方说那个赶会堂的埃鲁啊，他的女儿死了啊，他请耶稣去啊，耶稣把这个孩子叫他活过来。圣经记载那个孩子已经12岁了啊，已经是在犹太人眼中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也不算是成年，就是说已经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的年纪了啊。所以耶稣曾经是死人复活。当然我们知道最出名的耶稣是谁复活过来啊，拉撒路啊，拉撒路复活是一个最dramatic 的一个的故事，是不是非常的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拉撒路是耶稣所非常爱喜欢的一个的人啊，他的两个姐姐也是耶稣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的。当拉撒路病了的时候啊，他两个姐姐非常的急心急啊，要去请耶稣来啊，希望耶稣能够把他的病医好啊，让他不用死亡啊。但是耶稣迟迟没到啊，然后拉撒路就死了。圣经记载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在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一个人死了四天就表示说哈，已经死定的了哈，他不可能会活过来的了哈，已经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可能腐烂了哈。所以拉撒路已经死定了，死透了。但是耶稣竟然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那个记载非常的有意思哈。圣经记载他是被他们犹太人包裹着啊，来埋葬的嘛哈，身上还包着很多的布哈。耶稣说拉撒路啊，从坟墓里出来哈，他说蹦蹦蹦蹦那跳出来啊。这个是当时所有人都看见的，所有人都惊讶的一件事情。耶稣曾经叫这样一个已经死透了的人活过来。不单只是耶稣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读这个的新约书信的时候，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啊，读到《使徒行传》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我们知道保罗啊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的宣教士啊，他去到任何的地方都在那里宣讲耶稣基督啊，有关他的事情，有关他的复活啊，他的死，他的复活。那有一次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哎呀，他在哪里讲到圣经告诉我们 那在使徒行传十二十章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啊，讲到保罗在那里讲那个讲有关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他的死，他的复活啊，他讲得很兴奋，讲得很尝试，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到半夜啊，他讲到比我长多了，呵呵啊，讲得很长很长啊。当时记载有一个少年人啊，他可能坐在窗边，对不对？人很多啊，他没有地方坐，他坐在窗那个边哈。他坐啊坐啊，听啊也听那个保罗讲到应该很精彩才对，但是讲得太长了，他睡着了。睡着之后从楼顶上哈，从这个窗边掉下来啊，跌死了啊。你听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听到睡着跌下来跌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听到的时候不要睡着哈，睡着的时候很难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我们不像保罗，我能够叫他死里复活哈。但是保罗很厉害，看见这个人，年轻人，他就有推骨哈。他跌下来跌死了之后，保罗使他从死里面活过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这些的故事，耶稣从死里复活哈，不是唯一一个人死了之后再活过来的一个的事情啊，记载了很多。那到了现今这个的科学医学很发达的时候啊，我们也最近这年代的里面，很多人在探讨啊关于死亡的经历这样的一个的 study 一个的研究啊。有很多医生哈，他们在医治他们的病人的时候啊，看见这些病人已经死去了哈，已经按照他的医学的角度哈，按照这个的判断，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后来他又活过来，所以呢，有很多医生就把这些的从已经死了但是活过来的人啊，作为他们一个的 study， 一个的研究的一个的对象，有很多这些的研究出现了啊，而且有很多这些书也告诉我们这些案例啊，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这些案例，所以死人死了再活过来，不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带着偏见，我们愿意很客观的来去看这些很真实的个案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应该可以接受一个人死了之后，就算医生宣布他死亡了，他也有可能再活过来。所以死复活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所有这些人从死里面再活过来的人不一样。这些从死里面活过来的人，他们是继续有他这个生命的气势，他们可能再活三五七年，可能再活五年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不管他活多少年，最终他还是要面对真正的死亡，不再活过来。这些人无论在死了之后活过来再活多少年，最终他还是要真正的死去。但是我们的主不同，他的复活在2000多年前发生了。刚才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记载，他复活过来，他显给当时的寻找他的妇女，他的门徒看见。保罗说，当时一下子有很多人都看见耶稣复活的一个的真实历史上的记载。那耶稣的复活不单是停留在2000年前他活过来，他的复活他是继续活到今天。这个是跟所有那些已经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的地方。 那个那些人只不过是身体那个机能重新再活，但是耶稣他的复活是改变了他的生命的形态。他2000年前复活之后到现今还是仍然活着。启示录圣经最后的一卷书，耶稣这一位复活的主像他最后啊，当时应该是最后的一个的使徒了啊，约翰显现，带约翰看到将来人类的终局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这一个2000年前复活的主带给这个向这个约翰显现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应该大概主后九十多年的时候，所以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几十年。耶稣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也不是单单在那个时候，耶稣向约翰显现是要让他看到人类的终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复活的主仍然在其中。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哪一节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当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啊，哇，当然呢跟那个玛利亚跟其他门徒一样，就吓到好像死了一样扑倒在地啊。耶稣也是同样的跟他说了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惧怕啊，然后告诉这个约翰，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拿存活，我曾经死过了，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是直活到永永远远，不是3年、5年、7年、10年、20年、30年，不是，是永永远远。所以他的复活跟所有其他人的复活是完全不同等的一件的事情。然后还说，我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示什么？表示他是掌管着生命的哪一位掌管者。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对生命的理解就停在肉身死亡的这一刻。人从尘土而来，所以当人的身体归于尘土的时候，人就会说这个生命停止了，停在哪里了。那从客观的现象来看，这是这样一回事啊。当一个人都不能够呼吸了啊，不能够动了啊，不能够再有反应了啊，就宣告他死亡，就好像生命就终止在这一个的身体不能再动啊，不能够再有function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这个人已经expire 了啊，已经死了啊。所以从客观的一个的角度，一个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好像人的生命就是终止在这样的一个的时刻的里面。但是很奇怪的，但是人的心理里面又觉得不是的，人的心里面还是觉得，诶，究竟是不是这样就完呢？所以人从古至今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究竟人死了之后是怎么样的？人死后去哪里呢？有没有来生？人还能够回来吗？这些是所有从古至今人都在思考都在问的一个问题。表示什么？表示人总是觉得生命不应该停在这个肉身不动，就是表示生命终止了。好像里面还是有一个的想法，有一个的盼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意念，说诶，如果死了之后人还有没有存在呢？还会去哪里呢？最近我们一下子看见很多人死亡离开这个世界，虽然在过去的 的世代的年日的里面，好，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有人死亡啊，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我们每一天哈、啊、从无论是从电视，从我们的 media， 无论你看什么哈，他、啊、一直告诉我们啊，在统计啊这个死亡的人数啊。每一次当我们看这些的数字的时候啊，会让我们啊感到不安，感到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啊，可能我们看见哪些的数字，看见哪些的人的死去，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所认识的人啊，但是啊当这样的数字每一天在哪里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不是滋味的。啊，特别最近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因为一下子很多人死亡啊，所以哪些的埋葬啊，没办法能够一个一个来去埋葬，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的集体的啊 ，in a group 的这样一种的埋葬啊，在一个的葬礼哈、啊。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时候啊，让我们感觉到哪一种的惧怕，哪一种的害怕啊。哪种的不安的心情就很自然的出现。所以我相信在过去的年日的里面啊，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有那么多人在这样一个时刻去思考死亡这件事。过去我们没时间去思考，如果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知道的人离开世界，我们没时间去想这个事情，好像离得我们太远，离得我们很远很远，这个不是我们会去想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最近不由我们不去想，为什么？因为实在每一天，只要你打开啊，任何的资讯啊，你都会留意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都会在问，究竟死亡是什么一回事？究竟死是不是就是这个肉身不动就是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突破，让我们看见原来肉身的死亡不是一个终局啊，不是 the end 啊，不是一个终局。是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肉身是从尘土而来，所以当一个身体，当一个当我们的肉身啊不再动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身体要归于尘土啊，这些已经死了的人要埋葬啊，无论是用什么的方式啊，这个身体都会不再存在的。但生命是不是就停在哪里呢？耶稣复活就让我们看见肉身的死亡啊并不停在哪里，肉身的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的过程啊，是从一个的生命的形态转化到另一个形态的一个的过程啊，并不是说当肉身不动的时候表示人的生命就没了，并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转化，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过程。所以肉身的死亡不是一个终局，不是一个停止，肉身的死亡是一个转变啊，一个 change， 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过程啊。你知道神对人真的很体贴的，神知道人是不容易去明白一些看不见的抽象的事实。我们讲一些好像没法看得见，当我们说人死了并还有生命存在，我们看不见，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个事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人是怎么想的，他非常的体贴啊我们。 所以呢，他在为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留下了许多的例子，让我们透过这些神的创造，这些物质世界的一些的例子，我们能够去揣摩，去明白，去领受领悟究竟生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以对我们，让我们对生命更深的一种的理解。保罗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讨论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特别讲到究竟复活是怎样一回事的时候啊，给我们有很多很宝贵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让我们去了解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回事。那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啊，特别你来读一下，特别十五章，你想了解复活是什么一回事，还是说人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回事，你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你可能会有一个崭新的一个的理解啊。在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他提到很多的例子，他讲到就好像他用植物来告诉我们，就好像一粒的种子，当他在地里面死了之后，他会长出另外一个的形体出来啊，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所理解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连在我们的人的生命的角度来去思想。我们觉得植物就是植物，没什么两，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人跟它不同。但是保罗透过这样一个的比喻，还是说一个的一个事情来告诉我们究竟生命是什么。原来死亡只是一个的形体上一个的转化的一个的过程，一粒种子埋在地里面，然后它就会长出这个本身有的生命是什么的东西。如果是一棵的苹果树，哎呀，苹果树的这个籽粒，你把它埋在地里面的时候，这个籽粒小小的，你看见这个籽粒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当你埋在地里面，它就长出来，哇，原来是一棵很不错的树，然后后来就变成很多的果啊，原来那么甜的苹果可以在这样一粒的种子就产生这样一个的结果出来，这个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生命 transform 的一个的过程。最近我们不是不能够我们应该待在家嘛，不要常出去嘛哈，哎呀，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吃嘛哈，最近天在想到我们要吃，想吃芽菜哈，那个 beans bao 哈，那个芽菜，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出去买啊。那看人家呢想，哎，我们就试试看人家叫我们的哪一种，用哪些绿豆哈，然后把它自的发芽哈。因为我就上个星期试了一试哈，哎呀，抓了一把那个绿豆哈。然后泡了水，然后第二天用那个湿布把它包着盖在那里哈，哎呀，过了几天之后，哎呀，长出来了哈，五天之后我们收成了啊，虽然不是很壮，很漂亮哈，但是呢还是能够吃的哈，长得那么长长的一个芽菜出来啊，哎呀，很奇妙的事情，小小的绿豆哈就长出这样的一个的。芽菜出来，我们可以吃一顿啊。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常看见的物质的现象，从一个的形体，这个生命转变成为另一个形体的状态，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很少把这个跟我们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来去看。我们常常以为这个只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示，但是很多时候神是透过这些他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来给我们体，给我们来去思考，还是说去领受领会，原来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当人好像不能再动了，肉身死了，但是并不等于这个人的生命终止了，只不过他停在哪里， 只是一个转化这个过程的其中一步。小的时候很喜欢哈、啊，我在农村长大，有时候会喜欢啊抓一些虫，小虫啊。然后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哈、啊，一只小虫变成漂亮的蝴蝶，这个过程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的表达。那我不知道大家，只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的事情，我们只是哦，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了嘛。啊，一只虫变成一个蝴蝶，如果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摆在我们的眼前，给我们看见这样改变，一种的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 process。这一只丑陋的虫，它也跟变成一个蝴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形体，但是它的生命就是在那个丑陋的小虫那里开始的。后来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曾经有一个的时间，它真的是一动不动，好像我们说好像死了一样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的过程，转化的一个过程。耶稣基督复活并不是从好像那些人一样已经停止了呼吸，后来又在呼吸死里起死回生，还是带着旧的一种的生命再活10年20年30年，哪一种的复活？不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不是哪一种的复活，他的复活是完全是一种的转化，一种的 transform， 从一个有限的肉身的身体变成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的永恒的一个的形体，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情况。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生命他的形体完全改变的这样一个的复活的情况的出现，他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还记得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的过程的里面啊，哪种的表达吗？那些门徒还是说那些妇女看见耶稣不认得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形貌容貌改变了啊。过去可能因为耶稣真的是承担世人的罪啊，所以他的面容是非常的衰老的啊，憔悴的一个的面容啊。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啊，他的面容是充满了荣光的啊，是哪一种的漂亮的，一种的完美的啊，那种的光辉是没办法能够认不出他来，因为他是个完美的一个的形体。当耶稣复活之后啊，记不记得他圣经记载啊，当门徒关上了门，因为他们惧怕那些的人，那些的逼害耶稣的人，他们来找他们同样的把他们拉去，同样的要把他们处死。所以这些门徒自从耶稣死了之后啊，这些门徒都躲起来了。当他们关起门来的时候，在那里来祷告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在他们面前出现，显现在他们面前。表示什么？表示耶稣是不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他太阳间可以穿越了，不受这个物质的墙门所限制，他就太阳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耶稣他的身体再不是我们只是一个肉身的身体，他这个形体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的形体。然后我们也看见耶稣当那个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哇，多惧怕，因为耶稣那一种的荣耀让他不能够直视，眼睛不能够看他，因为实在太荣耀了啊。那耶稣变了一个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个的耶稣的的改变啊，让我们明白一样的事情，肉身的死亡不是终局，是一个改变。一个改变的过程中是让我们拥有一个 更完美更永恒的一个不朽坏的一个的形体。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所有死了的人，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撮属的果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一棵树第一个果子成熟，当我们人拿来吃的时候，啊，如果是甜的啊，这个树上的果子就是甜的；如果是酸的，所有树上这个同一个树上的果子都是酸的。意思是说，耶稣成为一个的样板一样，啊，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怎么样？将来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的形体来存在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所以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有人都要复活。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啊，将来我们要按着个人的次序来复活，啊，表示说每个人，不是每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复活的时间。在基督里面已经死的人就先会复活，啊，其实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件的事情，啊，不是单单信主的人会复活，啊，以前我们还是以为，哎呀，只要是在信主的人，在主里面的人啊，将来才会复活。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并不是如此，原来所有的人，啊，启示录的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要复活，啊，都要面对一个复活的一个时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复活，但是在主里面复活的人，乃是要得着一个永恒不朽坏的形体，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但是那些拒绝神的，那些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他们也会复活。他们复活是要接受审判，接受审判。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会有第二次的死亡，那个是终局的死亡，那个是真真正正永恒的与神隔绝的一个死亡的时刻。所以当我们想到复活的时候，不要单单想到是单单主耶稣基督他会复活。你我在基督的里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他一样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啊，非常好的，啊，一个的形体，啊，来进入永恒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将来并不是一个以灵的一个的生命，啊，来进入永恒，我们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的形体进入永恒。在哪里我们可以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我有没有在基督的里面，我有没有在我活着的时候已经跟这个永恒这个的生命的主连上了关系。否则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肉身的死亡之后，我们只是等待有一天复活受审判，然后进入第二次的死亡的里面。如果是已经在主里面得着新的生命的人，当我们肉身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进入第二次的死亡，啊，唐崇荣牧师讲的非常好，他说，啊，一个人如果他生两次，他就死一次，如果一个人生一次，他就要死两次。怎么说法啊？为什么生两次呢？我们有一神，当我们从母亲里面出来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肉身的生命，有一个这样的生命。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再不需要面对第二次的死亡。但是如果一个没有第二次 重生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重生的人，他只有一次生的经验的话，他就要经历两次的死亡，肉身跟将来永恒的一个死亡。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来面对生命是什么，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一个的永恒生命的一个把握。如果我们还不认识主，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还没有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神连上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肉身死亡就决定了我们将来可能就不能够再有就决定了我们将来会要面对第二次死亡的一个的情况。所以每一年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信主，他们就要接受这一个的洗礼，透过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行动来见证他已经是在基督的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的重生的第二个生命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带着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的形体进入的永恒的里面。复活节是我们来纪念耶稣复活，也是带给我们重新再次思考究竟复活带来的是什么。不是真正只不过再活多几年，复活真正带来的意义是我们的生命不停止在一个肉身这个的死亡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透因着这个的肉身的死亡一个的过程来转化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拥有一个永恒不朽坏的一个身体。耶稣复活，当人遇见他的时候，他都跟他说不要怕，愿你平安，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的安慰。当我们在惧怕的时候，哪一位还是活着的主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他成为我们的保证。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的经历帮助我很多。哪一次我带着一些的弟兄姐妹从加州 Fresno 去这个加州理工大学哪一个城市 St. Louis Obispo 哪个的地方来为一个的冬令会做宣传。那我带他们星期五的晚上，我带他们去那个教会的团契，然后他们在哪里来做一些宣传哪一个冬令会的事情。那我带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留在哪里。那我呢就没有我就当聚会完了之后我就回来聚会完了之后是晚上嘛，那聚会完了之后大概十点多聊聊天，然后大概我差不多十一点多我就离开那个地方St. Louis people 回到Fresno 有差不多三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我忘了多长，就是一段很长的距离那当时我一个人晚上就开车回来。我去的时候我知道经过一个的 town 那条路是在那个 town 中间穿过经过 town 那个路经过的时候只有一很长一大片的墓地我是从那个墓地中间那个路是中间的穿过去有挺长的一段的路。去的时候因为车里面有人，我们谈谈说说也不怎么样。回来的时候开到大概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人家心里面想起那个地方就快要到了，在人家心里面发毛害怕起来 那时候刚信主不久，那时候啊，戴元轩一个人哈、啊，晚上都没有车哈、啊，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两点的时候哈、啊，都没有车哈、啊，那突然间心中发毛的时候，我心里面哎呀怎么办呵呵？你怎么样还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戴元轩我就刚信主嘛，就祷告，啊神啊，给我不要怕，不要怕啊，给我有胆量，给我除去我这个的惧怕。当我祷告完了之后啊，我还是一路开车，还有那时候还是听着录音带啊，唱着歌哈、啊。祷告完了之后，心里面一下子啊很平安啊，就唱着诗歌过来了，过去了，一点惧怕都没有。过去之后，已经过了那个地方了。啊，太阳人才醒醒，已经过了那个地方。那个经历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帮助，还是说一个的教导，还有一个的学习。我从刚开始信主，我就知道，当我在惧怕的时候，我可能是孤单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向神祷告。当然那时候还没想到耶稣是永远活着的，这些的理论还不怎么懂。但是我知道要向神祷告，当时就心中就出现哪一种不惧怕平安的出现。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的经历帮助我那么多年，每一次当我遇见让我心中发毛的、害怕的、惧怕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当然就立刻就会祷告，求神把我这个惧怕除去，求神的同在，给我奶粉的平安。这一个的经历虽然是刚信主的时候有的，但是却影响了我几十年来所走的人生的路里面。我知道神的同在，我就不用惧怕。这个就是复活的主告诉我们，他不是死了的神，他不是死了 的一个的教主，他是活着与我们同在的哪一位的神，时时刻刻都带领着我们，都帮助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与他同在，有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带着一个被改变了的一个的身体进入永恒里面，与神同在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现在还是在惧怕的时候，还为着很多事情担忧的时候，可能你最需要想的一个事情，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一位复活的主，他是否与你同在？他的同在会带给你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不惧怕。刚才我们唱的是诗歌非常好，他人活着